掀开经本第十一面啊，第十一面啊，第一行啊，从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啊，从这一句看起。那么这一段探得主要的说明，无量寿会中啊，这些比丘、罗汉、菩萨们，没有一个不是修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那么这是在这个经典开端就明白地为我们指示出来。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修学念佛法门的同修啊，我们对于这个普贤十愿是不能够忽略的啊，一定要努力来修学。那么十大愿，上一次跟诸位说过了，这个十愿与普通啊，我们所常说的四弘誓愿以及本经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呢所发的四十八愿，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但要牢牢地把它记住，而且还要尽力去把它做到啊！真正求生净土的人务必要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解同行，那么这个人呢决定是上品上生啊，决定上品上生啊。所以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呢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如何把这四点通通做到呢？那就除了持名念佛之外啊，要念经啊。念经的目的在哪里呢？念经的目的啊，就是从解同愿同行啊，我们自己的见解啊、思想观念啊，这个日常的行持展开这个经卷呢，跟它对照对照，哪几句啊我已经做到了，哪些我还没有做到啊，已经做到了的要问一问我做到了几成呢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你做到的成分越多，是百分之百的做到了，那你简直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了啊。所以这个修行呢要在这上面呢 下功夫啊，要在这下功夫，这是不可以啊，不知道的啊。那么四弘誓愿使道归极乐，是为我们这一章经的纲领，是这一章经的宗旨啊。所以里面呢就具足无量的行愿啊，展开来就是诸佛菩萨在因地当中所修的万德万恨啊，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个地方讲的一切功德，就是指如来果地无尽的功德。我们要怎样叫自己安住在如来果地的功德法中呢？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与阿弥陀佛与十方一切如来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就是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中了啊。这个是自己成就啊，自己成就之后啊，一定要去帮助别人啊，要帮助别人成佛啊，要帮助别人呢快快地成佛啊，这一点很重要。成佛这个法门呢多啊，方法门道多啊，这里都有快的有慢的啊，我们希望走一条最快速的道路啊。那么我今天呢也听说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说有许许多多人啊对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有误会啊，像现在年轻人学佛好高远啊，所以要求心求变求快速，我就听到的啊，我听到了啊，我有很大的感慨。为什么呢？他求心呢他没有心，没有能够得到心，求变呢他也变不了，求俗啊反而慢了，这三条都达不到啊。我们念佛人呢这三条通通做到了，通通做到了啊。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就是求心啊，儒家教学苟日新日日新啊，日新又新的，我们确实是如此啊。我们一年比一年新，这有进步吗啊？我们往这个菩提道，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路，一天比一天接近，这是新的。我们距离这六道轮回呀，是一天比一天远。我们求的是这个心啊，我们天天也在变啊，我们是变凡成圣的 啊，真的在变了，变烦恼成菩提，我们烦恼啊天天少了。智慧天天增长了，这个就是变了，我们在这变着了啊，我们的速度我们的觉悟啊天天在加快啊，这个就是速啊。信心具足，信心清净啊， 所以我们所求的实在讲是以戒定慧啊，以四弘誓愿啊，修净土法门。那么底下呢，看看这些菩萨们的行持啊，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游步设法，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这个三句啊，完全含摄了净土法门。游步十方呢，这是讲十方诸佛刹土。这些菩萨们，前面跟大家说过啊，比丘也好，罗汉也好，菩萨也好，连这些贤护等十六正士在家菩萨，全都是啊，过去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悲怨深重啊，还没有成佛，他就要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了。这个是大悲愿力特别的殊胜啊，不仅仅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他哪个世界都去啊，十方诸佛刹土啊，他哪里都去啊，去干什么呢？去宣扬净土法门啊，心全方便啊，善巧方便，戒引众生。入佛法藏，就近彼岸。如就是真，那可见的这些人，通通都是已经证得这个佛法藏啊，就是一尘国海。啊，所以这些人都是等觉菩萨。啊，我们看到这个比丘啊，这个罗汉，实际上啊，都是这些大菩萨示现的。啊，好像唱戏呀、啊，哎，演扮装这个角色，并不是真正的比丘，不是真正的罗汉。真正的都是入佛法藏，就近彼岸啊，这个就近彼岸就是念佛成佛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在华严上看，十地菩萨不离念佛啊，从初地到等觉了，我们通常讲十地是包括这十一地啊，初地以上他修什么法门呢？通通都是修念佛法门啊，与观经上跟我们讲的原理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了，他是百分之百的做到了啊。那么在地前啊，十地以前啊，他还修无量的法门啊，什么法门都修，登了地了，他什么都不修了，只修一个念佛法门啊，从初地到成佛。啊，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下手一开端呢，我们就念佛，就跟那个初地菩萨修行的方法一模一样，这个不得了啊，这绝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经上讲的，像藕益大师所说的，这个人呢，他这一生呢，成佛的机会到了，这个太难得了啊！成佛的机会到了啊，他 才相信，他才愿意念佛。哎，他修什么法门？修地上菩萨的法门，他不修别的法门。啊，叫实心做佛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得死心塌地的来修学，啊，决定不改变，在一门深入。啊，这一部经呢，我们这一生呢，受用不尽呢。啊，这一部经是一切经的归宿，一切经的纲领。啊，华严法华都不出本经啊！啊，实在讲是无上稀有的法宝啊！我们今天这轻易得到啊，所以你不晓得宝贵呀！啊，你得到的太容易了啊，你不晓得这个宝贵。啊，你要真正识货认识它了，啊，你才会珍惜它，啊，这是无量劫以来呀，稀有难得的一天呢，你得到啊。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这是讲这些菩萨们。啊，这些菩萨们已进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换一句话是，这两句话是对什么人说的呢？对于原教等觉菩萨说的。啊，前面所说的那些人，通通都是这，都是这种境界的。啊，因此，他们有资格以佛的身份呢去度化众生。啊，就像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他可以啊，用佛的身份呢出现在世间。啊，可以示现藏教的佛，可以示现通教的佛，可以示现别教的佛。啊，他有这个能力吗？那么下面我们所看的呢，他实现的什么样的佛呢？他实现的是藏教的佛啊。怎么晓得呢？底下讲八相成道啊，这个八相成道啊，就是藏教的佛啊。是斗帅将王公，这个学斗帅啊，就是降僧啊，五处菩萨了，住在斗帅内院啊。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也是这个样子，弥勒菩萨示现的也是这个样子啊。弥勒菩萨现在住在斗帅天内院。斗帅天的寿命是四千岁啊，他那个四千岁呀，跟我们人间的算法不一样。斗帅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啊，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啊。那么也算呢，一年360天，这样算4000岁，你们自己啊去算算这个算数啊。所以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成佛呢？是56亿万年以后，就是这个算法的啊。56亿万年呢，是斗率天的4000岁。啊，那么他从斗帅天降生呢，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啊， 所以这个56亿万年是这么来的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啊。现在这个一贯道啊，他们强调的说现在弥勒菩萨已经掌天盘了，这是胡说啊，决定没有根据啊。忉利天呢，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呢啊，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啊，所以夜摩天呢，一天就是我们人间的200年，加一倍嘛啊，斗率天就是我们人间的400年，它又加了一倍嘛啊，所以说是这个弥勒菩萨现在就成佛了，没这个道理啊，佛经里头找不到这种说法啊，这是大家了。一定要明了啊，不要听信的谣言啊，这是误了自己。这个将王宫啊，佛出现的都是出现在王宫里面啊，这个用意啊相当之深啊。啊，用意相当深。世间人所追求的都是名利呀，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就告诉大家，你们所求不到的，我通通都具足，通通具足了啊，我不要啊，出家了。所以佛决定要生在帝王之家，他不会生在乞丐之家了。生在乞丐之家，人家说的，他为什么出家了？他没饭吃啊！啊，生在帝王之家，他要不出家就做国王，大家就会想想，哎，做国王，所以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他为什么不要？他就出家去，那这个出家一定比帝王还要殊胜啊！啊，所以这一示现呢，就叫人呢去反省啊，修道胜过世间的富贵啊，绝不是世间富贵呀，所以能够相比的。所以佛菩萨多半都是生在帝王之家，这一句里面呢，就是脱胎出生啊。这一句里面包括八相成道里面的第二、第三啊，第一个是降生，第二是脱胎，第三个是出生啊，出生在王宫啊，弃位出家。这个位就是帝王之位，他不要了，太初出家去了啊。所以这一句啊，就是第四项出家啊。底下这个几句啊，还是这个意思，说苦行学道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是到处参学啊，到处参学。世间法、除世间法，通通都学习啊，学遍了这才示现的告诉大家，所学的都不管用，都不能解决问题啊。什么问题呢？生老病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告诉一些宗教徒啊，当时在印度的一些外道都是一些印度一些宗教啊，告诉他们，你们那些方法我通通都学过了，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这才到雪山去苦行，啊，喜马拉雅山修苦行，啊，通常一般修行人呢，这个苦行是三年，要修三年苦行，释迦牟尼佛加一倍，修六年的苦行，啊，为什么加一倍呢？这也是告诉大家，苦行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才修了六年呢，舍弃苦行呢，这遭菩提树下，啊，去这个成道，啊，在实现这个成道，啊，所以说作思实现呢，顺世间故，啊，这就是顺一般。这个修行求道人呢，他们的看法想法啊，如果释迦牟尼佛不这样做法，大家对于他的成就啊不能信任啊，好像一般宗教徒都是经过苦行，都是经过这个参访啊，那么他也照办照做，做得比你还要认真，时间比你还要长啊，然后再告诉你那个法子不行，那大家没话说了。啊，你如果没有去做，你也是否定别人的，人家不服啊。啊，那么他通通都做到了，比一般人做的还要彻底。这个就是顺势兼顾，啊，顺势兼顾。以定慧离降伏魔怨呢？那么这一句呢，就是降魔。是第五种相啊，魔怨就是这个世间五欲六尘的诱惑啊，魔是折磨啊，就是障碍啊，妨碍你啊，不让你很顺利的去成就啊，冤是冤家。冤家说实在话，就是我们平常啊，在言语态度上啊得罪了人，你跟人结了冤仇了啊。如果这个人报复的心非常强烈，这就变成你的冤家了啊。这个冤家不止一生结的。我们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啊，不晓得给多少众生结下了冤仇啊，这些人决定是你的障碍啊，他要来报复你，他要来破坏你啊，那么怎么办呢？啊，你必须有定有慧才能够应付得了啊，你有智慧，你有定力，这才能够啊顺利啊通过这些难关。那么在释迦牟尼成佛的时候，就是佛在菩提树下啊，在修禅定，天魔外道都来了，威胁利诱啊，啊，种种手段来诱惑释迦牟尼佛。叫我们以释迦牟尼佛做例子了啊，他们这些人通通都是这种方式啊，威胁利诱啊，佛是如如不动啊，决定不动摇。决定不动心，那魔就没法子了，只好自己离开了。所以诸位要晓得，俗话说，见怪不怪呀，奇怪自败。那个败怪只好走了嘛，他对你无可奈何嘛。因为现在这个年头啊，怪事太多了啊，到处看到什么神通感应，那就怪事。 这都是迷惑众生的，这都是魔怨，凡是有这个，通通是魔怨。啊，你见到佛了，那个佛也许是魔变的。哎，因为你喜欢佛嘛，你敬佛嘛，那魔就变一个佛嘛，来诱惑你嘛。这个事情很麻烦的，啊，因此我们修净土这个法门。我们一法不以神通，不以感应，啊，纵有感应也不当做一回事情，啊，也不理会它，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啊，我们心清净，啊，所以一法就是一经典，要把经典里面每一句话了都要做到，这个就是一经典。啊，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我们通通要做到，啊，我们不能做到的我们有这个愿望，啊，将来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有这种智慧呀，我们必定会兑现，啊，所以唯有定慧呀，能降服这些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再多对你也是无可奈何，啊，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啊，那么这一句呢就是第六种相成道，啊，事先成佛，啊，成佛是得微妙法，微妙法是什么呢？就是实相妙理，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啊，这个得微妙法呢就是明心见性，啊，在我们念佛这个法门里面讲呢，就是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呢就是得微妙法，啊，成最正觉。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个菩提树下所夜读明心呢，豁然大悟啊，就是入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都是实现的啊，都是实现的，天人归娘啊，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欠，喜着苟无姓名清白，向下这个很长的这一段文都是说转法轮。转法轮的意思就是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佛法呢，你看在3000年前啊，他也讲这个标志啊，他有个标志啊，佛门里面的标志啊就是法轮，用法轮呢做标志啊，或者用莲花啊，或者用万字啊，但是用法轮的是最普遍啊，最多啊，莲花也是一样啊。法轮呢就是代表佛法啊，代表佛法。轮这个相啊非常的微妙，在一切形象里面唯有这个相啊能够代表空有不二，所以它这个代表意义啊很圆满啊。看圆，圆有个心，心有没有呢？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啊。你说有找不到啊，啊说没有理上讲不通啊，所以心是空啊， 外面那个粥是有啊。啊，像心经里面讲的空，空就是圆心，色就是圆周。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语言能够表示出来。啊，心是本体，啊，就是真如本性，代表这个。啊，圆周呢，代表相，啊，代表作用。啊，从体现象。从体起用，所以它代表这个意义。啊，佛所说的一切法，所讲的一切经呢，离不开这个意思。啊，都是给我们说明宇宙的体相作用。啊，宇宙人生的体相作用。啊，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内容。啊，所以用法轮，用这个轮相啊来代表。啊，轮的作用一定是转动，如果轮要不转了，那就没有用处了。啊，你想我们今天科技进步啊，靠什么来带动呢？都是靠这个轮呐。啊，你们从家里到讲堂来，那个车轮要不转了，你就不能来了，都要靠它在转呢，靠它在动啊。啊，所以人家它的作用就是转动。啊，这个相在动啊，心不动，它这个圆心不动。啊，所以从圆心上来说呢，从你家到此地来啊，不来不去啊，它没动嘛，它没有来去嘛。相上有来去，性里头没有来去，啊，所以你细细体会这个味道，啊，相有性空啊，啊，但是那个相有啊，是从性空里面变现出来的，因此那个有即非有。你要把这个有当作真有，那你是迷了，错了。啊，有不是真有啊，有佛法讲妙有啊，这个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哎，假的，它有相，它有作用。啊，现代科学进步啊，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是更容易明了了。啊，现在科学家眼睛里面看到这个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啊，他晓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奇妙的，都是些一堆一堆的那些原子、电子、中子、核子，都这不这么这些东西吧？除这个东西之外，还有什么？没有了嘛？啊，再深入一观察呢？哦，那更细微了。现在所谓是波动，所谓是能量，那不就是色即是空？那所有物质的时候，统统是空的，绝不是真实的呀。啊，我们凡夫不晓得事实真相，在这里迷惑颠倒，啊，其分别，其执着，在那打妄想。啊，这个亏就吃大了。啊，佛菩萨讲经说法，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啊，佛说法，这个说法是非常尊重的一桩大事。啊，这不是随随便便的。啊，一定呢要有人提起。佛证得这样的微妙法，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彻底明白了。谁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认识，那就没有人祈请，才没有人祈请啊，佛 佛一成成佛了，他就入灭了，他就入大涅槃。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有人提起啊，请佛讲经说法，请佛布施啊。当然我们人间没有这种能力的人不认识啊，好在啊近居天人呢他们知道啊。近居天呢就是四禅五不还天的那些修道的人啊，三国罗汉啊，四陀汉都是在这个五不还天里面修行，他们知道，他们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啊，所以这些人呢下来来祈请啊，请佛转法了。那佛有人请呢，当然他就不会入灭了嘛啊，他就答应了啊，这才是天人归娘前转法轮。常以法印啊，觉住世间，这就是佛讲经说法他这个宗旨的所在。佛为什么要讲经呢？啊，目的就在此地啊，是要叫这个一切世间人呢觉悟啊，啊，这个世间有凡夫世间，我们这些凡人，六道凡夫啊，这是世间。除这些凡夫之外，这些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也叫世间，叫做知正觉世间。他们虽然觉悟了，觉悟的不圆满，不彻底，不究竟啊，所以还是要佛来讲经说法来教化他们啊。那么在本经我们前面在玄坛上说过啊，这部经呢，是如来称心集谈呐，如来正说吧，这个意思很要紧，很要紧啊！为什么呢？称心集谈，换一句话说，佛所证得了究竟圆满的境界，为我们说出来，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啊，也就是说佛所证得的百分之百的为我们说出来，不像说其他的经典，其他经典里头都有打折扣的，没有百分之百的说出来，唯独这一部经是百分之百的说出来，一点折扣都没有啊。正说呢，那就是主要所讲的佛示现在这个世间要讲什么法门，就是讲这一部经，其他一切经呢可以说是附带说的，不是正说，连华严法华都不算正说啊。你看华严法华到最后啊，都劝你念佛求生净土啊，拐弯抹角到后来是劝你干正。这个经呢是自始至终啊完全讲西方净土，所以它是正说啊。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所有一切法门呢，好像都是一部经典续分引导你诱导你的，这一部经呢就是一大藏教的正宗分啊，主题在这个地方啊，你才晓得这个法门之可贵啊。那么常以法音觉住世间，这个法音呢实在讲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 这一家阿弥陀佛决定不可思议啊，觉悟啊一切世界啊，从六道啊到三尘，九法界的众生啊，佛用什么方法度呢？一句阿弥陀佛啊，圆圆满满的度脱了。但是这个法门实实在在是难信之法。